中信月刊2018年2月第57卷第二期，总编号670，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，网址是 www.ccmusa.org。 录音员肖美珠，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。难民入籍天国，作者朱锦寿。从有记忆开始，我的心里就有上帝，虽然我看不到他。1949年，我刚读完小学五年级，大哥二哥千方百计以要带我去看花花世界维尔，劝我随家人及其他多个家庭共数十人出了国，漂泊海外当难民。年纪稍长，我离开兄长家，独自去了南越西贡，现越南胡志明市，并在那里结婚生子。逃难漂流到美国，好景不长，越战升级又变天，赤化了越南、高棉及柬埔寨、老抓、印支三邦，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国际难民。难民中有携带贵重家财随行者，也有付了船费后两手空空者。我和妻子拖着两岁及七岁的儿子，肩上扛着26两黄金，欠船费、赊债，以及向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贷款契约、机票费的重债，夹杂在300多难民中，于1979年6月4日从越南挤上长颈17码的木船，由一名携带七口家眷的前海军少校掌舵。他在没有副手也没有完整导航仪器设备的情况下，仅凭经验就将船驶向无边大海，我们陷入了生死两茫茫的处境。航行不久，我晕船，同舟共济的陌生人给我解晕药才恢复正常。第三天极目所及，只见天连水，水连天，我们迷了航，天无绝人之路。第四天偶遇一艘游艇，相寻之下知艇主是印尼华侨，经协商，游艇为木船领航，但木船航行缓慢，跟不上。该艇又折回，用粗绳拖木船，不料竟将木船拉裂而进水。那一幕真是海上惊魂，险象环生。因为游艇高，木船矮，又处在惊涛骇浪之中，就在艇与船相碰的刹那间，刻不容缓，几乎是用拖与接的方式，先将老弱转移到艇上，再将全船人转移到艇上。眼看木船逐渐下沉，几位越南籍长者摘下帽子，默默向功高的沉船致敬致哀，毕竟他载着我们300多人航行了4天4夜。游艇把我们载到印度尼西亚仙丹岛 Tanjung Pasir 靠岸，飞登岸时我们离开越南已有99个小时。仙丹岛小镇周边已住着数以千计的船民，当局派了一艘印尼海军军舰，把我们全载往新建的加兰难民营 Garland Refugee Camp。 该隐是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新建的，是船民集善营，船民集中在这里，等待分梯次前往收留国家。我们全家在加兰难民营滞留至同年11月下旬，协同分梯次离去的船民乘船前往寮内，在那里办理离境手续，并签一份免息分期还债的贷款契约。办完手续，同样经由水路到新加坡。不久，我们全家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登机，经关岛于1979年12月13日抵达美国。艰辛打工遇见爱，我们由亚热带只穿着单薄的短袖衣，踏着拖鞋来到美国加州圣马丁市。适逢冬季，行李里只有一床被，全部财产36元新加坡币。担保人接待我们住了一个星期，给了一些旧衣服蒸暖，并为我们安排了一间月租450美元的屋子。在担保人的接洽下，有一家教会机构给予900美元救济，支付了押金及首期房租。一家人住在空荡荡、寒冷的三房两厅大屋里，四人只有一床被，睡在暖气炉旁的地毯上。这是我初抵美国生活的开端。次日，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，经人指引，我乘巴士转车又转车，来到陌生的三藩市华埠。这里语言能够沟通，我打算逐店去找工作。才问第一家，店主不请人，但他指引一家上海雪原餐馆给我。我告知求职，他答应次日即可上班。岂知三藩市冬季下午5点钟天就黑了，回家时找不到下车车站。司机见我不下车，问明缘由，我把地址递给他，他打电话回公司，不久来了一辆车送我回家，这是美国初次留给我的深刻好印象。次日我去餐馆做杂役工，为了减少转车费时的麻烦，征得老板同意，他给了我一条毛毯，收工后就把椅子拼起来当床，6天才回一次家，月薪600美元。一个月后，一位在教会机构工作的越南籍女士打电话给我，并亲自带我去见了一家工厂的经理，每周工作40小时，超时另计，待遇比餐馆超倍，而且有医疗保险，含家庭成员。我没有辞掉餐馆工作，只叫妻子去替工。两人有了工作，将孩子托人照顾。现在忆述当时往事，我们一直对孩子深深感到亏欠。两个孩子正式入学接受美国教育后，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母语。放学后，让他们留校一两个小时学习中文。他们的老师都是有爱心的华人基督徒，其中一位老师的父亲是神学博士、牧师，他的几个女儿都是教书的。星期日，他借用课堂，邀请学生家长听福音，我也被邀请几次，这是我接触福音之时。后来长子在一位女同学的带领下，去了三藩市一个名叫神的家的教会聚会，接着两个孩子都去了教会。说真话，我当时对教会并不热衷， 觉得浪费时间，工作一星期，难得放一天假，需要做做家务。我怀着一点贪的念头，既有教会来载他们往返，还有午餐供应，何乐而不为？少年人行差踏错难免，现在教会几位前辈带领、教导和引领下，他们才重新在光明的正道上。感谢上帝，感谢几位前辈，我的两个儿子在三藩市教会受教成长，由青年到成年至成婚为父，至今一直在三藩市的教会聚会。主耶稣耐心等候我，我于本世纪初提前退休，儿子常带我去神的家听福音。我一直到退休时都不认识耶稣，为什么后来愿意去教会？大儿子朱华庭John少年时进入悖逆期，我们都无法管教。约15岁时，有一位基督徒女同学带他去教会，随后他又将比他小5岁的弟弟带去教会。之后他改变很大，对父母、对功课、对人的态度有很大转变，判若两人。我们看到他信的主耶稣是良善的、有能力的上帝，对他有很大帮助。所以2、3年后，当他对我说：爸爸，这个礼拜你同我去教会时，我马上就答应了。之后我每个礼拜日都跟他去，开始听讲道，参加主日学。我特别喜欢诗歌，但我没有马上就信，心中对圣经记载的事情不能理解，觉得死后复活不可思议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持续去教会礼拜，感谢主耶稣耐心等候我回家。我太太开始时同我一起去教会，因为要上班，所以不能每个礼拜都去，但是他被圣灵感动，很简单就信耶稣了。他是在香港来的尹新乔红主讲的福音布道会上信的。那天大儿子翻译信息，他在呼召时就举手了，儿子John在台上都感动地流泪。退休第二年，在一个主日敬拜时，一首诗歌《更高之处》深深触动我。我今面向高处直登，天天努力，天天上升，在我途中，我为导助，使我立足更高之处。主扶持我，使我上升，凭信站立。我的心完全向主耶稣打开，崇拜完我很开心地告诉别人，我信耶稣了。长老就领我做决志祷告，我愿意悔改，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，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一切的过犯，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、赦免我，求主带领我今后的路。信主后，我参加教会的礼拜、聚会及各种活动，对主耶稣加深认识，我的心里充满喜乐和平安。对罪也特别敏感，知道说谎也是罪，所以不再说谎。喜欢用诗歌敬拜上帝，参加老年班读圣经。太太热心传福音，一次向顾客传福音时，遭到老板娘的警告，但她坚持传，不怕被人拒绝。 我支持太太传福音，但看到她被人骂，心里不好受。我很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么爱主的太太，让我们一家蒙福。太太退休后照顾孙儿，还要照顾我这个行动不便的老头。上帝赐给他好身体，每天我们都数算主的恩典，他使我们一家蒙了大福。两个儿子都在教会做翻译侍奉，大儿子是执事，还参与讲道。两位媳妇也是主内的姐妹，亲家也都先后信了主耶稣。孙儿满月后就开始教会生活，让他们在教会成长，交给上帝带领，直至长大也不偏离主的道。现在我们的家庭11人，和亲家家庭5人，共16人一起在教会做礼拜。上帝家中真温暖。三藩是神的家，每年都有夏令营及冬令营聚会。2016年三藩市教会主办冬令会，我因身体欠佳没有报名，太太欲将我寄居朋友家，指他自己去，但我不愿打扰朋友而回绝。教会众弟兄姐妹获悉我不报名的原因，纷纷鼓励我，为我打气加油。天刚蒙蒙亮，张弟兄就驾车来到门口接我们夫妻去营地，开车将近两个小时到了红木基督徒公园。仰首望蓝天薄云，晨光熹微，晴空万里，低头看青草地，无雪无霜。天气虽冷，有厚衣御寒，看周遭景致，心旷神怡，精神百倍，来之前的重重顾虑全消。感谢上帝，各方信众陆续汇集，一年一度喜相逢，兴奋激情溢于言表。其中有认得我者，见我推着轮椅，步履踉跄，便前来打招呼。有的拉拉手，拍拍肩，有的搂搂，互相拥抱，嘘寒问暖，关爱备至。弟兄姐妹们的爱心使我感动，热泪盈眶。四堂讲毕，我颇有感触。会毕回家，我写下两节极简短篇。一，崇山峻岭红木园，圣洁殿堂隐其间，八方圣徒集聚会，千声赞美其阿们。二，古树高耸入云端，翘首穹苍临显光，既盼红木天梯路，攀达天庭永乐安。我不再是那个小辣椒了。作者朱琳达。从小坏性情，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，我可能早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了。我爸爸是一名警察，做事简单粗暴。我看到爸爸妈妈吵架时，爸爸总是可以用武力把妈妈制服，心里就充满恐惧和憎恨，但内心不得不承认，武力真的可以取胜。我很崇拜妈妈，她考试总是第一名，学业一路风光，在政府部门做领导，但在爸爸的打压下，她只能口服心不服。所以我又生她气，气她为何不跟爸爸离婚，因为家暴、外遇都是我不能接受的。十几岁的我就曾说一辈子不结婚。我像一个斗士，时刻露着锋芒， 准备要战斗，因为我知道，即使像妈妈一样优秀的女人，也仍然不一定能得到疼爱。这导致我暗下决心，如果谁敢动手打我，我就捅死他，与他同归于尽。所以，从小我就想象力丰富地想着，我和欺负我的人搏杀之后血腥的场面。因为过去的我性情暴躁，从小学开始就跟男孩子打架，在学校里被称为小辣椒。打架我从来没有输过，因为我听说嫩的怕狠的，狠的怕不要命的，我就是那个不要命的。我没有看重过自己的生命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。读初中时，我问妈妈，人为什么活着？一向大道理一堆的妈妈竟然愣住了，那一刻我好失望。然后妈妈说，为了实现人生价值，为社会做贡献。可是我说，人反正都要死，人生价值又是什么？有什么用？于是我觉得享受人生比较现实，活一天，玩一天。那个时候，我每天从爸爸包里拿钱，出去吃吃玩玩。进了大学后，我突然觉得一直玩也没意思，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。于是我开始办各种社团，把自己打造成大学同学眼中的女强人、女神，从而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。我很任性，脾气暴躁，嚣张跋扈，为了将来不受气，就想找个男朋友，而且脾气还要超好。后来真的找到了，可是我不停地欺负他，也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他。再后来，我觉得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快把我逼疯了，自然就分开了。不小心被骗。2003年我到英国读硕士，住在学生公寓。有一位我刚认识的老乡向我借钱，说如果他不交房租，他的房东当天晚上会把他们一家赶出去，而他们的钱正在转入英国的账号，要晚两天才到。我听信了这个谎言，就借给这对老乡夫妻2200英镑，以为几天后他们就可以还给我。没想到，当天晚上老乡的丈夫就拿这笔钱去了赌场赌博。我知道后，不敢告诉父母，因为出国前妈妈特意提醒我不可以借钱给别人，所以我决定自己扛下来，开始节约开支。我最大的开支就是房租，所以我要找便宜的房子住，但是我和学校签合同了，必须找人来代替我住这个房子，否则我就违约。在新生欢迎会上，我去过一次教会，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。有一天，一位年长的先生打电话给我，我误以为他要租我的房子，没想到他是陈志明牧师。他听到我要出租房子，就说晚上很多人到他家聚会，会帮我问问有没有人要租房子。我欣然接受去了他家，以为这是一个登广告的好机会。但真的感谢主耶稣，自从那次参加了学生团契，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。 虽然我的房子最后也没有租出去，但上帝借这件事让我这个迷失的浪子终于进入教会上帝的家里。羡慕中思考，团契里我认识了来自中国各地和东南亚的留学生们，他们都友善真诚，没有攀比、排斥和敌意，他们的喜乐让我羡慕，我这个带棱角的小刺猬被这群人吸引，也开始对这个信仰产生好奇。牧师每周五带领我们查经，不久我开始发问，而且问得特别多。最经典的问题是，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上帝有没有结婚？上帝会不会孤独？等等。慢慢的，我开始认同一些圣经的内容，但也强烈反对一些说法。比如圣经上说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参以弗所书5:23-24，查到这段经文时，我就一蹦三尺地反对，认为这是歧视女性、不平等的道理。可是事实告诉我，所谓的女强人并不幸福。男人的角色是保护和被尊重，女人的角色是帮助者和被关爱。我妈妈就是女强人，她讥讽不屑的言语深深刺伤了我的爸爸，她的骄傲和指责一点点夺去爸爸的尊严。想想，爸爸是那样爱妈妈，费尽心思把她追求到手，这是一个如此让他爱慕的优秀女性，可是妈妈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，太强太强了，导致他和爸爸每天都在争夺权力。事业上优秀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却每天互相伤害。但庆幸的是，爸爸从来没同意过离婚，他的霸气理论是妈妈生死都是他的老婆，可他却缺乏用爱心和包容来爱这个强势的老婆。我不曾相信会有和谐相爱的婚姻，但从牧师的家庭我看到了一个爱的榜样。我是那么爱去牧师家，那么喜欢他的家庭气氛，好羡慕好羡慕。我当时就想，如果我有孩子，一定要让他们在教会长大，但我自己都还不是基督徒啊。愿意承认罪。有一天我们查经的内容是罗马书1:28-32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，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上帝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在小组讨论中，我们谈到罪的问题，我突然明白，如果在上帝眼里这些是罪，那么我就是一个充满各样罪的罪人，因为我已经犯了太多的罪行。我是个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学生， 就已经犯了如此多的罪，以后我的罪岂不是越来越多吗？我告诉自己，不能让自己再沉沦下去。那时，我既向往做基督徒，又不敢开口，因为怕自己不够条件，达不到标准，不配当基督徒。有一天，一位叫沈继红的姐妹问我，愿不愿意做决志祷告？我懵懵懂懂地问什么是决志祷告。她说，就是愿意认自己的罪，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，求耶稣基督赦免并洗净你一切的罪。其实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也一直为自己的罪痛苦，只是不知道如何得到解脱。现在终于知道，信靠耶稣基督，罪就能得赦免，也能得释放，像小组里其他基督徒学生们一样充满喜乐平安，这是我真心羡慕和追求的。当天，我就在上帝面前做了第一次认罪悔改的祷告。我深受感动，一直流泪，感到一颗冷酷的心被温暖着活了过来。我知道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家，属灵的家，那种归属感是我最渴慕的。变了心活法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相信爱情，不再包住自己，不再过度保护。我开始笑得真心实意，不是违心的表演。有一天，我给妈妈打电话，突然问，可以跟爸爸讲电话吗？其实，我跟爸爸一直矛盾很大，不肯原谅他对家人的伤害。因此，就是爸爸在妈妈身边听我讲话，我也不会说要和他讲话。但那一刻，我对爸爸说，爸爸，我爱你，我想你了。爸爸和我的关系瞬间恢复，我们两边都能感到对方在流泪。妈妈后来说，爸爸感动得练刀好久。然后爸爸和妈妈很快安排到英国来看望我。他们说我真的变了。妈妈说她教我20多年都没改变，但在教会很短的时间内竟然变化这么大，因为我放下了自己的执着和偏见。过去，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对不起或我错了之类的词。现在我学会欣赏别人，接纳别人，也能接受别人的好建议。我深知天父上帝爱我，我是他创造的独一无二的宝贝，我不需要嫉妒和攀比，不再自负或自卑，因为上帝知道我的优点，接纳我的缺点，这让我很释怀，获得极大的安全感。我告别了过去的忧伤和冷酷，开始了心灵快乐的旅程。我开始喜欢大自然，被花草树木所感动。我突然发现，长寿感动不是脆弱的象征，而是对生命的尊重。我又意识到，不敢付出和去爱，将不能成为一个好妻子，一位好母亲。我在学习圣经中找到了人为什么活着的答案。原来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荣耀上帝，能够认识上帝，明白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，并遵循他的旨意，完成他让我所做的工，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就。全家蒙了恩，感谢上帝，他没有让我成为一个企业家， 却赐给我一个温馨爱主的家庭。上帝也应允我的祷告，我的父母后来因为我的改变而接受了主耶稣，都成了基督徒。现在他们彼此相爱，每天一起晨祷，一起读经，一起敬拜上帝。我的小家庭也蒙主的保守，我和先生一起读经祷告，主日敬拜上帝。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带到上帝面前祷告寻求，并尊主为大。我的两个儿子每天都会唱歌赞美主。6岁的大儿子竟然有一天告诉我，他要做牧师。我的2岁女儿也会学着说阿们。这才是上帝给我最蒙祝福的生活，最有意义的生命。感谢主耶稣，即使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来。记得10几年前有一次在电话里，我对妈妈说，我在英国最大的收获不是拿了硕士学位，而是成为基督徒，这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我冷要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必侍奉耶和华上帝，直到永远。大年初一的投注箱，作者钱志群。在中国，每逢春节的大年初一，北京雍和宫门前就会人头攒动。天还未亮，在阵阵钟声和袅袅青烟中，进香祈福的队伍在门外就排成了700-800米的长龙，去年人数竟接近8万之多。消防车在胡同口待命，站成人墙的武警战士们把队伍割开。人们裹着厚厚的棉衣，或是披上绒毯，搓手跺脚，抵御严寒，等待为家人全年的幸福安康祈愿燃香。从湖北赶来的王先生，为了给生病的亲人祈福，连续几年都提前1-2天排队，2015年排了77个小时，终得投注箱。民间认为，新年第一炉香功德最大，可以得到最佳的保佑和祝福。全国各地的寺庙在年初一这天，无处不是香客人海，香火旺盛，投注香更是人们彻夜排队来争抢的热点。需求就是商机，精明的商人们联络寺庙，将新年的投注香进项拍卖。2007年春节，四川成都宝光寺的除夕投注箱拍卖出99万元的天价，之后拍卖一直不断，后来又步入电子商务中，很多寺院的投注箱都在网上拍卖中以高价卖出。投注箱如此吃香，是因为世人对人生祸福、命运无法把握，而向外力的一种求助，也是对世上功名利禄多多益善的一种奢望。这些愿望本身都是人之常情，人活在世上，除了需要克服环境的困难，还要面对人们罪性之间的伤害，更是常被自己心中的贪婪、担忧、仇恨、嫉妒等各种本性所困扰。无钱时无奈，有钱时无聊，无官时受气，做官时受贿，无名时空虚，有名时虚空。一生拼命奋斗，常常在外不顺利，在家不讨好。别人和你过不去，自己也常与自己过不去。 求别人难，求自己也难。求谁呢？求佛。求什么呢？求财、求名、求寿、求子。拿什么来求？拿香、拿钱。想想这些香客和大款们确实不易，牺牲家族结起团聚，长途跋涉，抵风抗寒，慷慨捐献，都是为了自己或全家力不从心的愿望而献上那炷香。我作为基督徒，忍不住在上面感慨之外，又有下面两点由衷的感叹。一叹，所求的世俗未必合佛祖的心愿。生于公元前560年左右的释迦牟尼，其父是印度北部某城城主，信奉婆罗门教，改革前的印度教，15岁时被父立为城主继承人。宫殿中长大的他，有一天骑马经过宫廷边远的原地时，看到一个被疾病折磨的人和另一个步履蹒跚而行乞的老人，便对所信的声称能救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婆罗门信仰产生怀疑，决定自己去寻找一条真正能救苦救难的道路。29岁那年，他与妻儿家人不辞而别，剃了光头，披上黄袍，云游四方，成了行乞的修行者。此后六年，他极其刻苦，几乎饿死，追随他的弟子们相继离开。最后他在一棵菩提树下打坐，发誓要做到悟出解救人脱离苦海的办法。经过40个日日夜夜的苦思冥想，他终于开悟，认为苦难的真正根源是心中的欲念，涅槃之路就是苦苦修行以摆脱欲念。可是人真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禁欲吗？如今的香客们，除了为健康长寿、家庭和美、儿女成长祈求外，有不少所祈愿的却恰好与佛祖所悟之道相左，恨不得投资大涨，财运亨通，其中甚至也不乏为受贿官员求保佑，婚外情者求顺利。凡此种种，如佛祖有灵的话，也愿成全。再说，如今的祈愿也越来越商业化，不少香客随着腰包越来越鼓，居然用大把大把的钞票来贿赂他们心目中的神，似乎投资越多，回报越大。二叹，佛祖不过是一位修心禁欲的有觉悟的人。不管香客们愿望如何，佛祖真的有灵能成全吗？释迦牟尼被信徒们称为佛陀，原意指他是一个有觉悟的人。80岁病逝后，他修心禁欲的理论被成千上万的信徒们所接受，或被发展成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。小乘佛教更是将释迦牟尼宣称为神，认为他死后进入了涅槃，由人成佛。可是释迦牟尼何时宣称过自己创造了宇宙天地，并用规律托住万有？何时又宣称过自己能从死里复活，为世人预备永生？他从来都没说过自己是一位神。上帝则不一样，他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神，是自在永在的那一位。只有他创造了天地，并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， 只有他的独生子主耶稣降世为人，且为我们死而复活。自从主耶稣为赎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上流血献身，并从死里复活后，我们基督徒从此就不用再像旧约时代上帝的选民那样，在祭坛上献香为祭。我们只要借着中保主耶稣来祷告，就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祈求、仰望、感恩、赞美。大能大爱的上帝不仅供应我们阳光雨露，也会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，让我们不要为明天担心，也不用为明天贪心。欢迎浏览作者网页 www.zhiqunqian.com。 北给湖里留地步，作者关国瑞。雅歌中的一个特别提醒，有个人去图书馆借书，他问管理员，请问幸福婚姻之道的书在什么地方？管理员说，这属于幻想小说，所以应该在左边第三排，你去找吧。请问夫妻相处之道这类的书在什么地方？这属于武侠小说，请你在左边第二行去找吧。虽是笑话，但你有同感吗？如果婚姻有问题，爱情有危机，读圣经的哪一卷书好？读雅歌比较好。雅歌可以说是一本挽救爱情危机的书。这本书虽然以所罗门王和他一个最爱的爱人相恋的故事做背景，但是这本书不单是描写爱情的小说，也是描写人与上帝之间爱的故事。书中包含着上帝怎样对待我们，我们与上帝之间那一份爱的甜蜜，同样也深含我们与耶稣基督那份灵交的关系和生活。这样读的话，就不只是一般的爱情小说，而是你跟主耶稣的关系。但当你好好跟随主耶稣的时候，不可能没有撒旦的攻击。所以当你栽培一个非常美丽的葡萄园，发现葡萄园正开花的时候，可能就有危机来临。书中提醒，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雅歌二章十五节。什么狐狸？小狐狸。为什么要擒拿它？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，不开花它不来，开花它才来。我们不能让狐狸破坏葡萄园。我们的婚姻生活像不像一个葡萄园？也应该是。当一个家兴旺的时候，你要加倍的小心，因为撒旦不会放过我们。撒旦的攻击像狐狸一样。撒旦会不会放过我们属灵的生命？会不会放过一个家庭的美满？绝对不会。撒旦的试探、诱惑、攻击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，他的攻击常常无处不在，无孔不入。我们对试探、诱惑没有免疫能力，我们常常都会面对这些攻击。所以透过这句话，让我们从中警醒，学习一些真理，以便靠主擒拿狐狸。我读过一个儿童故事，很有意思，说有一只狐狸经过一个人的农场， 从一个篱笆的破洞当中看见里面有很多鸡，很多鸡蛋。狐狸要进去吃鸡蛋，但它太胖进不去，所以饿了三天，饿瘦了便钻进去，吃了很多鸡蛋，吃饱又胖了，结果出不来。于是他再饿三天就出来了，可见狐狸不仅贪心而且狡猾。耶稣基督用狐狸来形容过希律王的诡计多端，参路加福音13章32节，圣经旧约中上帝的先知以西结描写假先知的时候，也用狐狸来形容他们的虚假和虚伪。参以西结书13章4节，小罪也为撒旦的攻击留下破口。人的特性是什么呢？人的特性就是罪人。我们生出来就是罪人，没有人教我们犯罪，我们的本性就会犯罪。像狐狸的本性就是这样狡猾，目的就是来破坏。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才是罪人，而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才会犯罪。本性就是如此。一个气球能够升空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，而是因为它里面有气。一个人会犯罪，不是因为外表怎么样，是因为里面有罪性。一只狐狸能够破坏，因为它就是狐狸。为什么小狐狸危险？小代表容易被忽略，你不太注意。我们犯罪得罪上帝，失败跌倒，起因并不是大罪，是从小罪开始的。一个小的念头在你脑海当中生根了，慢慢就变成大罪。很多大罪是从小罪引发出来的，甚至只是一念之差。有三种念头我们要小心。第一个是贪念。有些骗人的手段几十年前就流行过，到今天还是流行，还是有人被骗。为什么被骗？当然骗子们很会讲话，但如果你不贪的话就不容易受骗。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你说你中奖了，你变成千万富翁了，一大堆好听的话把你捧到半天高，要特别小心。我还记得小时候祖母跟我讲，便宜莫贪。祖母的话蛮有道理，我后来牢牢记住。我们也要将圣经的话常常讲给小孩，让他们牢牢记住。第二个是恶念。最近台湾发生一件非常可怕的事，有两个模特儿，一个很让人欣赏，另一个被人忽略。被忽略的因为妒忌，就要她男朋友把那个被人欣赏的模特儿奸杀，她自己还在旁边看拍照。多么可怕！一个很年轻很漂亮的人，你想不到她内心是这样的残暴，原因就是妒忌。第三个是淫念。淫乱的念头不分男女，可能男生比较强烈一点，看见妇女容易动淫念。如果做出淫乱，会有社会与法律来抓你，但一个念头里面如果有一点点差错，上帝就跟你算账，你就已经犯了罪。你虽没做出来，但在意念里却犯了法。人不能抓你，但上帝已抓住了你。求上帝看护我们的葡萄园。 在我们里面常会出现淫念、恶念和贪念，求主帮助我们从根底里拔走，不要让他们在我们里面生根，而成为我们的致命伤。很多致命的伤害和诱惑都是从小开始，因为小儿让你忽略了，你一放松，它就在你生命当中扎根生长，影响你。我很喜欢诗篇19篇14节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这是个追求分别为圣的基督徒必须要有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祷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古人就提醒我们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也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有些时候我们因为好事太小就忽略了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坏事很小，是小意思而已，就放纵自己。很多大罪就从小罪开始，很多严重的罪行就是从一个意念开始，有些时候我们还爱上了它。葡萄正在开花，小狐狸正是这个时候下手。魔鬼很勤奋，他不会打盹，也不会睡觉。魔鬼没有假期，不会度假，更没有连休。他也不要什么薪水，特别喜欢用罪的美艳来诱惑人。所以彼得前书5章8节告诉我们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刚开始读这节圣经，我觉得很恐怖，慢慢看见有一个意思很安慰，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，意思是说有一些人是不会被吞吃的。你是不是成为可被吞吃的人呢？撒旦到处去找，特别在葡萄园正开花的时候，他的攻击加倍的厉害。我们有没有发现大卫犯罪、失败、跌倒的时候不是在打仗时，是在什么时候？他在国富军强，敌人攻打他，他要防敌时没有犯罪，但是一切都松懈下来。撒旦的攻击就是这么巧，他早不起来，晚不起来，刚刚好一个女人洗澡的时候他就起来。东不看西不看，就看到那个方向，也不需要望远镜就看见了。你看撒旦多厉害，为你预备了一个很舒服很顺利的环境，让你不知不觉就犯了罪。刚移民美国时，很多贫贱夫妻再怎么辛苦都能很相爱地走下去。什么时候家庭出现问题？当你功成名就的时候，很多钱的时候，很有名誉的时候，很多人追捧你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试探诱惑在你四周。有人对我讲了一件真事，他跟妻子辛辛苦苦来到美国，后来做了一个大公司的 CEO 行政总裁。每天上班的时候最讨他喜悦、最称心的就是他的秘书，好像蝴蝶一样在他面前飞来飞去，他讲什么他没有说不的。但是回到家里，看见和他一起辛辛苦苦打拼的妻子，已经因为辛苦的缘故变得不那么温和。回到公司，那只蝴蝶飞来飞去；回到家里，这只蝴蝶飞不起来， 好像两个世界的人。他讲话有时候大声一点，他就跟他吵架。在公司不是，怎么大声说话，秘书都是事事，多么顺服啊。家庭开始有问题，他最后跟妻子离婚了。离婚不是他辛苦，吃饭都不够钱的时候，乃是他丰丰富富的时候。中国流行一句话，男人有钱就会变坏，女人变坏了就会有钱，蛮有道理的。求主怜悯我们，真的要小心这个世界，不但要防备小狐狸，还要更加小心自己，不要变作狐狸，更加不要变成狐狸精。小心自己，我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狐狸精，成为别人的伤害？好好检讨自己，不要自夸，我们是人，其实很脆弱。尤其以为自己站得住的时候，就要加倍小心，这可能就是跌倒的开始。我们要倚靠上帝，无论在你生活当中有什么难处，有些难处你不能跟人讲，可以告诉主耶稣，在他面前承认，主，我犯罪了，我得罪了我的家人，更重要的是得罪了你。除非我们有这个认识，不然我们就很容易放松自己，很容易放纵自己。要深深地了解到，我们的失败不单影响个人的得失，也影响到与主的关系。让主帮助我们清理里面一切的肮脏，清理我们一切不讨上帝喜悦的东西，让上帝在我们的葡萄园当中看护，让花开出来，而且开得艳丽芬芳。与方比路，寻回我曾丢失的肖像。作者：困境社。试想，若世上不曾有镜子，我能知道自己的长相吗？当然，我可以去水边看我的倒影，请画家为我画一幅肖像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的相貌虽然是自己的，但若不借助外物，我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面貌。连有形的脸面都无法不借助外物知道，我怎能仅仅靠自己就知道我的心如何呢？人可以凭自己的想象，对自己的心做判断，但这毕竟是一种想当然，缺乏精确的标准和参照。心的光景与状态并不能用脸来表达，一个笑脸背后可能隐藏着诡诈、杀机与不轨涂抹。正如中国古话说的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人完全可能会基于野心而表现得彬彬有礼，谦虚助人，以获得好人缘和好名声，从而赢取人们的支持和信任，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一个人若一辈子不洗脸，肯定会脏，若不照镜子，自己也看不见脏。那么人心如何？人心靠什么才能照出真实面貌呢？中国的道德伦理传统把外在的善举当成关照人心的镜子，人的几次善举就能等同于人心的状况吗？就能触及人内心极深处的光景吗？不可能。如用善举关照人的内心状况，甚至会造成对人心的极大误判。不能否定， 人的确在某种情形下会有善行，这不代表人内心的纯净无瑕。善举本身和人心状况虽然有关系，但依然需要区分来看。善举未必都来自善心，也有可能是迫于道德舆论的压力，将功补过的心理，作为一种营销手段，或者是一种炒作等等。善举的动机、目的若是为博取善人的名声，还能算是真善吗？镜子若不干净，充满斑点、污痕，又凹凸不平，人是无法看清自己真实脸面的。今天，人的善举背后充满各种不轨动机和诡诈目的，却把外表的善举当成关照人心的镜子，这岂不是像用斑痕累累又凹陷起伏的镜子照自己的脸一样吗？进一步说，当一个群体对某个坏做法变得习以为常，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文化时，这个文化中的人就再也无法辨识真正的善恶了。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，中国社会的女人都要裹脚。对成长期的女孩来说，裹脚是一件极为痛苦和残忍的事，好端端的脚嫩是裹成残废了。可悲的是，中国男人1000多年都把所谓三寸金莲当成审美对象，这是典型的发生在群体中以恶为善的事情。今天谁若对此不以为然，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再次尝试这个习俗呢？所以，关照人心也不能靠习俗、大众做法与潮流。人无法从善举习俗与社会文化标准看清自己的心，这需要超然的眼光。只有上帝才能成为关照人心的镜子。圣经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耶利米书17:9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3:12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3:10，人内心当中深深隐藏着苦毒，苦毒让人不断抱怨、不饶恕和不满足。人心再深一层，还隐藏着恶毒，恶毒让人嫉妒、幸灾乐祸，不喜欢别人超越自己。人心更深一层，还有狠毒，狠毒的力量让人充满批评、攻击、毁坏与杀害。这三毒只有靠耶稣基督才能照出来。犹太宗教领袖表面过着近前的宗教生活，里面却充满了嫉妒与杀害的心，是他们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。人比自己所能想象的坏多了，人心比自己所能知道的也恶多了。不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，人心的本来面目显不出来。耶稣的两个门徒想求上帝从天降火，烧灭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因为这个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。耶稣却责备两个门徒，你们的心如何？你们并不知道。路加福音9:55，人的心如何？人知道吗？上帝起初造人，本来就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造的。然而，人因为悖逆上帝，已经丢弃了那幅圣洁仁义的肖像。 如今，上帝的心意是要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让信靠他的人重新找回这幅肖像。中国社会有丰富的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教训，大街上孝义、仁爱的标语随处可见，但是人所失去的那幅从上帝而来的圣洁肖像，并不能单靠人的鼓励、教导就会恢复。心里面的问题不解决，靠外力推动善，只会产生更多的伪善、假善、恶善。道德经说，大道废，有仁义，智慧出，有大位。当作为人的基本层面丢失的时候，鼓吹仁义道德，只会出现更多的虚伪和假善。老子并未清楚认识到大道究竟是什么，号召人清心寡欲，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的问题。脸若脏了，洗洗就干净了；人心若脏了，无法靠任何人的手段洗净。人心的确变脏了，上帝已经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来洗净人心。任何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，都会经历里面真实的砥砺与更新。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，只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才能找回自己那幅丢失的肖像，那幅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如同上帝形象的肖像。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？若愿意，请做以下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。你爱人类，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，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借着他，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，认识真理，得着永生。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。我是个罪人，如今决定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愿意一生跟随耶稣，遵行天父你的旨意。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，使我信心坚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素有如此，作者方华。有人带我去参观他家附近的花园，小小的花园，在旅游书上找不到的那种，却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地方。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建立，花园现在已开放给公众欣赏。花园最吸引我的倒不是花，而是树。树上面钉着牌子，说明它的品种以及种植年份。好几株大树都是19世纪末种下的，都有过百年的树龄。古木森森，自有一种气派，其中有一株老橡树更是盘根错节，非常可观。百多年来，风霜雨雪，又或干旱曝阳，树都一一挺过来了，想想实在不简单，不容易啊。岁月善地，常会引起人的感慨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东晋桓恩将军重返京城， 看见自己当年亲手种植的柳树都已长得十分粗壮，有感岁月流逝，树木茁壮起来，而人却衰老了，于是伤感地说：木有如此，人何以堪？后来的大诗人庾信写《枯树赋》，以此为典写下“昔年种柳，依依恨难。今看摇落，凄怆江潭。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”经过诗人加句描绘，就成了千古吟诵的名句。中国传统诗人墨客都有伤春悲秋的作品，花开想到花落，想到美好的时光不久留，白云流水，想到岁月善地，时不我与，人生苦短，这固然是事实。尤其古人平均年龄不及今人长寿，对生命的短暂更是敏感，所以桓大将军看见自己手种的树又高又大，不是心满意足，而是为自己年岁渐老而怆然。然而事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，看见百年老树，我想的不是人生不满白，常怀千岁忧，我想的是树给我一个榜样，树有如此，我也当深深扎根，向蓝天生长，与虫蚁共存，让鸟儿栖息。圣经中提及很多树木，并且以树木为人的榜样。诗篇92篇12至14节说：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上帝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圣经中的棕树就是野枣树，在中东地方是很重要的果树，与香柏树都是很长寿的植物，而且对人类都有贡献。香柏木坚硬结实，用于建筑和家具，且发出悦人的香气。圣经说，一人要像这些树，繁茂茁壮，到老都不会枯黄干扁，而是青翠如洗，继续结果。树有如此，在上帝之道中活着，生命的力量不会干枯，对人的影响，对社会的贡献不会停止，因为在上帝的院中生长的树木是不一样的，在上帝的规划下生活也是不一样的。诗篇第一篇描述跟从上帝、尊重他法则的人，就像栽在溪水旁的树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参诗篇一章三节，生命是有选择的，树有如此，人也可以一样。扭转厄运，作者白衣。有时我们觉得时运不济，倒霉的事接踵而来。好比有一对夫妇，痛失爱子后不到一年便闹离婚，同时发觉女儿吸毒，交上不良少年。很多人以为他们家在走霉运，其实关键不是运气。调查发现，悲剧的发生，例如孩子离世，容易引起婚变。理由何在？因为那时做父母的极度伤痛，思想会变得混乱，情绪波动，无法自控。他们会彼此埋怨，发脾气，无理取闹，渐渐觉得再不能忍受对方。至于孩子， 如果手足情深，家人离世对他们的打击已够沉重，若是父母沉溺于悲痛之中，疏忽爱护管教，再加上家庭破裂，孩子弱小的心灵更无法承受，他们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力向上，无心向学，也抵抗不了向下沉的力量。扭转厄运的方法是来到主耶稣面前，向他倾诉。你絮絮叨叨，他不厌烦；你发脾气，他能明白；你的重担，他愿背负；你破碎的心，他能医治，他会开导你，赐你力量，扶你站起来。你跟随他，就不会做傻事，为自己栽种苦果。他能化解厄运，把咒诅变为福气，因为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着益处。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。由萧美珠录制的《中信月刊》2018年2月第57卷第二期，总编号670，播放完毕。